平安，大家好，今天是8月5号。请问这里有多少人从台湾来？有吗？有没有？一位，只有一位。不过可能那今天是，其实中国在以前也是有的。再过3天是台湾的爸爸节，是那个父亲节。其实中国以前也有，后来就没有了。所以呢，就在这儿，我们虽然不是台湾来的，但是我们也祝今天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所有有父亲可以有做父亲的可以站起来吗？我们鼓掌给父亲一下，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请坐，请坐。感谢爸爸，也感谢我们慈爱天父哈，也给我们爸爸，让我们可以从小享受有爸爸的这个喜乐。爸爸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哈，每一家的父亲都是这样。我们都很喜欢过节哈，有没有人说我不喜欢过节的哈？过节从小就爱过节，可以父母不上班陪着我们玩儿，是吧？每一个国家的节日都和它的这个历史有很密切的关系。你像中国大陆，我们从大陆来，凡是节都带一。什么5、1、6、1、7、1、8、1、11哈，都是跟一有关系。好像台湾的呢就是双数，4、4儿童节，8、8父亲节，双10国庆节什么哈，每个地方的都和它的历史有关系。那我们在美国哈，我们作为新移民来讲，我们真是很少都全都知道每一个节日的真正的意义。我想我不知道。那当然像我们美国本土的人他都很清楚哈。像菊菊，像你结婚这么久了，所有美国的节日你能都说上来什么意思吗？也不能。所以我每一个国家的节日都是和它的历史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我相信大家都是，如果我们移民到这儿，我们真的就是还没有说完全能够了解这儿的节日的内涵和它真正的意义，是吧？那么我们学习圣经呢，也是同样哈。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新约旧约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节日，我们要学懂圣经呢，我们要学明白它所发生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之前，我们都要了解它这个节日带来的意义，是吧？那么在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主日的信息都是和美国就是犹太人的一些节日有关系。那么先来看一下什么是逾越节。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已经简单的说了逾越节了，我不再重复那么多的逾越节的。那么我相信我上一周的讲道也讲到了，是吧？也讲到了。所以逾越节我们就可以稍微先过去了一下哈。我们只知道逾越节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是吧？我们也知道，我们再重复一下，就说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对吧？那我们再说这个犹太人有3个大的节日是要到耶路撒冷去的啊，是要再一个呢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是从逾越节开始算的第50天，50天是一旬。哎，这挺像中国文化的啊。中国文化也是一个月是上旬、中旬、下旬，一旬也是10天。我也不知道是这文化是怎么这么相通哈，因为中国跟以色列很多文化很相通的，他们是5旬节，就是5个10天，正好和中国文化是一样的，也是5旬。中国10天也是一旬啊，对，犹太人10天也是一旬。那五旬节呢？这一天也是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神给犹太人的10诫的日子啊，也是感谢律法的纪念日。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在新约的时代呢，五旬节也是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吧？圣灵充满在门徒身上，使门徒得到力量和说方言恩赐。好，也有向别人传福音啊，有很多人信主。那第三个节日呢是祝棚节。祝棚节呢有两个意义，主要的两个意义，一个是纪念以色列人以前在旷野的时候神给他们的供应，他们在那里祝棚，他们旷野的时候他们走一站的那些他们所住的地方是棚子，是帐篷。那么他们纪念他们在神带他们出埃及，在 旷野的时候神给他们的供应。那么也纪念，也是让神让他们也是世世代代要知道是神引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经给他们住在那个住棚子里面。那也是庆祝他们的稻谷的丰收和这个葡萄丰收之后的一种像感恩，也是像说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那么这应许而欢乐哈，祝棚节就相当于我们美国的感恩节，在这个意义上哈，相当于感恩节，就有丰收的日子啦，要向神献上感谢啊。那说完了过节了啊，我们就开始书归正传，说我们今天的要读的要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6:59-70，7:1-10，请袁山帮我们把字幕打上哈。那么来我们一起来读经文，来我们一起读吧。约翰福音6:59，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以后要卖耶稣的。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要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这些经文很多哈，很多很多经文。教会给我让我讲这一章这一节这两章的加在一起，真的是很多。可是从这些东西当中你看出来的事情却是很清晰。上回说到耶稣用5饼2鱼给5000人吃饱的神迹发生在什么时候，大家还都记得吗？逾越节快到了的时候啊。逾越节，那刚才我们一开头就讲了3个节日的关系啊。那逾越节快到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月？正月14号，上回我讲过了是吧？ 大概是在阳历的三四月的期间，因为和他们和那个阳历有一些差哈、啊，像中国的阴历和一样，和个公历也是有一点差的，但是每一年会差的不一样哈、啊。会在月节是在，就是公历的这个三四月之间。那么从那以后，到了现在这个的时候，这些经文的时候。那么这张经文是到什么时候了？到了快到祝棚节的时候了，啊。那么祝棚节是在什么时候呢？九月到十月的时候，哦。那么祝棚节在这中间呢，就是有六个月的期间，有六个月的时间。那么在这六个月里边，耶稣都经历了什么事儿呢？在这些经文里边，就给大家简明的都介绍了，啊，耶稣经历了什么？众叛亲离，有人背叛，有人要杀他，啊，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苦难，在这六个月里头，几乎都要出现了，啊，对呀，那么门徒走了，啊。走了一堆，那么还好，以彼得为首的十一个门徒哈、啊，坚定的跟随耶稣。那么弟弟其实还在跟随，没有跟那些门徒走，是吧？可是弟弟也不是这个十一个门徒里边的，他也是。没信，其实那十一个门徒也没有完全相信到底是什么，但是他们非常坚定的就是信，啊，他们也不知道耶稣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其实耶稣所说的这么难懂，其实在当时我们还原到我们在那个时候的话，我们也不懂，是吧？所以咱们也别说那些门徒就不懂就走了，他真的是不太好懂。可是呢，这十一个门徒，彼得所说的话，就是坚信耶稣。我们要有这种心智，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懂，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很多事情我们也不懂，但是我们要不要跟随耶稣呢？我们就是信了，我们就是要跟随，是吧？不是因为我们懂了我们才信，而是我们信我们才有可能去懂，对吧？在生活当中，在神的每一次每一次的和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真的是认识神，而不是我们学懂了我们才说我们要跟随。那这些门徒就是没听懂走了。那么那他的哎呀，其实最伤人的，我觉得最伤人的哈，还不是那些门徒走啊，也不是犹太人要杀他啊，我觉得最伤人是他弟弟不知道他弟弟不信，你说我对呀、啊还好哈，我没说他妈不信，他妈要不信就更惨了。对，他妈也其实也不懂，我敢说，我真觉得是他母亲也真是不懂，对吧？他一直也是说他的时候没到嘛，行神迹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也是说他的时候没到，但是他妈相信啊，他是神的儿子啊，这个相信啊，所以只要相信这一点，就相信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啊，对吧？只要有这样一个心智。那么真的是很伤心，他弟弟也不懂。那么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耶稣讲道之后所有的人们的反应。第一个，门徒退去了，啊，门徒退去了。门徒为什么要退去呢？吃饼得饱，这是第一伙人，最大众的人了。五千人都吃饱了，其实不止五千，一两万两三万都有可能，因为五千是男人嘛，啊，他连他家庭带老婆带孩子的一共有多少人没有详细的数字啊。那么这么多人吃饱了，看没有饼了，走了，找饼自己找饭吃去吧，吃一顿饱了，不天天给得那走了、啊、再一个呢，第二个原因是不懂神的话。那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什么意思啊？多可怕呀，这么可怕我怎么敢跟着你走啊？我可不敢吃你肉喝你血，是不是？这也没听懂他到底说什么，就 就是没听懂，就是没听懂，也不懂神的话，就在主的话上也跌倒了。实际我们相信神呢，就相信耶稣，就相信他的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要相信他的话。那么这一批要吃饼的走了，听不懂话的也走了。那么还有退去的原因什么？他这些人不认识神，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主耶稣说了，人子生到他原来所在之处，什么意思？他原来所在之处是什么意思？六十二节，我们看六十二节，倘若你们看见人子生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他原来在哪儿呢？他原来在天上，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一位，他是神的儿子，神独生的爱子。那这一点他一直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一直启示，一直告诉这些门徒，是吧？那如果你在听了这半天，你都还没听懂，哈，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不信他呀。他不就是拿撒勒木匠的孩子吗？哎呦，他不就是一木匠的孩子吗？他能行神迹，哎呦，不错，真行，不错。可是他说这些话什么呀？什么呀？不知道。这是你们不知道耶稣是谁，要知道他是谁，就信他所说的话是真的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呀。再就是第六十四节是不信，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那个真的彻底不信的那个哈，就是犹大，拿他换三十块钱。他就值三十块钱吗？这犹大是彻底彻底的不信，就想要钱。他以为跟着耶稣能得点什么官位呀？将来耶稣是如果是掌权了，能给他点什么好处啊？能得点什么钱之类的，是不是？所以他爱的是钱，他完全不信耶稣。那么有一种人呢，是完全凭着肉体来认识主的话，六十三节，啊，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有些人他按着肉体来认识神的话，他还是没有接受，那他可能也走了哈。约翰福音三章也是跟我们说，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人肉舍降见神的国必须重生，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那么你要凭着肉身去认识耶稣，凭着肉身的肉眼去看见耶稣，你都没有办法从灵里去认识他。必须要从灵里重生的人，你才能够从灵里去认识耶稣，他是神。然后呢，神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透过这些话相信他的人就能够得到生命。人若不相信耶稣的话，也就不可能信耶稣。你首先你得信他的话，你信他是谁，你信他的话，你就知道他是谁，你才能信他哈。那么还有呢，再有一条就是没有蒙父神的恩赐。那么我们看六十五节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就是有些人他就没有这个恩赐。今天神带我们到这里，到教会来，神带我们认识神，我们都是有神恩赐的，对吗？凭着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凭着我们肉身，我们谁都不认识。我们可能，我们每个人上街上去传福音，我们到哪儿去传福音？因为菊菊他妈我认识哈，天天拿着一个广告，九十多岁了哈。从我认识他，我就知道他拿着那个单张，就在 Berkeley 巴尔站一个给一个，一个上地铁也是给一个，上公车也是给一个。然后 神给他妈的呼召就是《使徒行传》，就大街上走，老人家，八九十岁的还去读神学院，因为菊菊他父亲是中国最早期的传道人，是在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他那个卢老伯伯是其实在30年代实际上就是卢牧师了哈，后来就做了很多年的监狱哈，后来他是中国最最最最最那个苦的监狱，最残忍的最残忍的监狱，从那里活着出来的人几乎就很少。那卢老伯伯呢，那个时候他已经死了，被拉到野外，还没有被那个野狗吃了哈的时候，他就在野外呢就闻到什么那个野草的什么味儿，可能就醒了，不知道哪种野草有那种味儿哈，可能像中药一样，可能他不知道，反正就把他弄醒了。弄醒了之后呢，他就在野外就抓什么草啊那种吃，然后就爬回了那个监狱，因为离开那个监狱周围没有活路，他还得回那个监狱。感谢神，那卢老伯伯他一直就活到多少岁，八十几岁，感谢神。现在说到的卢老伯母，他就这么传福音，哈，他真正领了多少人信主呢？真的不是很多。所以说，如果没有神的恩赐的人，没有神自己拣选的人，你给他传福音，他也未定心，是不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我们自己也是，如我们信主了，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弄明白了。真的是神自己在告诉我们，神自己在启示我们，我们才信主的，每个人都是，对吧？如果在你的身上没有跟神有一个认识，面对面的关系，说你就信主了，真的，如果你就是那样就信主了的话呢，你还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去认识神。但是如果你真的就信了，那你有福了。
嗯，
是吧？那么我们再看彼得的态度啊，彼得态度说：“主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是彼得的态度。主耶稣问他说：“人家都走了啊，你们是不是也走啊？对吧？”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是彼得的回答。我们一定要跟从耶稣。那犹太人，那么还有的是犹太人就想要杀他。他行了这些神迹之后啊，犹太人是一直想要找他的毛病，找他的把柄，然后置他于死地。现在说到这个他的弟弟和所有的人，他们都要去耶路撒冷去过这个祝棚节了，主耶稣说不去啊，主耶稣说这个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以后哈，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啊，这是7章1节2节。那主耶稣他为什么在加利利不愿意去犹太游行呢？这里有一个词哈，犹太人，耶稣自己是不是犹太人啊？是，对吧？那怎么又怕犹太人不愿意去耶路撒冷，又只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去犹太游行？这个犹太是指的是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地理位置的犹太，不是指他自己的民族的犹太。所以如果刚信主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就容易弄混哈。那犹太人要杀他，那他自己不是犹太人吗？啊，他自己就是犹太人，可是他所居住的位置是在加利利这边，就是过去的北国，就是北国的地方。那么南国的耶路撒冷呢，是在南国的位置上，所以南国也叫犹太啊，也叫犹大，南国犹大哈，所以指的是那个首都是在 犹太的地方，所以这个指的是这个犹太，指的不是那个民族的犹太，是指的地理位置的犹太。所以说不是没有在就是耶稣不去那个地方，他的时间还没到哈。所以到祝棚节的时候大家都去了，所以呢耶稣怎么办呢？不是明着去，明着去的话马上就正面起了冲突，对吧？因为他行了这么多神迹，在加利利这边，加利利边离着罗马政府远，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到那边呢离着政府远，你近了。虽然在加利利这边一定也有文士也有法利赛人，但是他离着政府远，政府在耶路撒冷那边，所以耶稣的时候还没到，所以他没有去那个地方啊。这个就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说犹太人要杀他，指的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的人要杀他，不是指的是那个血统上的，当然也是包括血统上的哈，但是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犹太人。最惨的就是他弟弟不信他了。如果我们信耶稣哈，在外面有人反对，你可能还想啊，我信耶稣了你不信，那你神没有拣选你，我也给你传福音了，告诉你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对吧？可是如果你在家里天天守着父母说你不可以信耶稣啊，或者守着丈夫妻子说你不可以信耶稣，哎，那很伤人，是不是？那就觉得哎呀，我都信了，我为你好啊，让你给你传福音呢，你不要下地狱啊，你有永生啊，你好进天堂啊，你怎么还天天跟我这儿说反对呢？这个其实就是最最受不了的。有我们看好多电影吧，就是那个很多什么烈士啊什么被敌人抓起来了，放那儿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打打打打，最后呢打到说叛徒来了，说可以说叛徒，你个叛徒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最后把他妈弄来了，得了完了，或者是把他孩子弄来了，得了完了，坦白了，或者说是坏人啊，或者说是叛徒，反正被人抓了的时候常常电影有这种啊，对，所以最害怕的就是自个儿家里人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就是最害怕最伤人的实际还是家里的人，最亲近的人不信。那么在祝棚节进来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你想想都去祝棚节了，都去耶路撒冷了，那么他的弟弟来说了，说的你也去，你也去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耶稣，那么耶稣在为什么他弟弟这个时候会说这样的话呢？在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他弟弟已经出现了，是吧？在使水变酒的时候他弟弟已经在啊，所以他弟弟知道他能行神迹，所以他弟弟是他早期的门徒之一啊，只是不是十二个门徒就是了，对吧？一直跟着他的。那他弟弟就想着这么多人都走了，那还得有更多人跟着你才对啊，大家都得来看神迹来了，对不对？你上耶路撒冷那人多，你再多显点神迹肯定有人跟着你，是不是？这是他弟弟想的。可是他弟弟证明什么呀？证明不知道他到耶路撒冷在面对什么。作为亲弟弟要知道自个儿哥哥到耶路撒冷被人杀要上十字架，他怎么能说哥你快去找死吧，他肯定不能这么说呀，是不是？就证明什么？他不信，他不知道，他不懂。这是其实挺伤耶稣的。我觉得耶稣知道他弟弟也还是不信，所以他跟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满，对吧？你们呢可他们不恨你，哎，对，恨我不恨你们，你们可以去你们的事，你们方便，我是不行啊。所以这个是他弟弟也没有弄明白耶稣到底讲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那个第六十节哈，六章六十节，这些耶稣讲的道那么不容易懂啊，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连他弟弟都没听懂，对吧？是也确实是挺难的。 但是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很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太难了，那不懂啊。很多人信主的就是说，就回他，我们给谁传福音，谁就有秀有魂，人会拿圣经说，这章当什么讲？你讲明白了我就信。啊，这块怎么回事？你说的明白吗？嗯，有的人先是信主了啊，读了圣经了，就说圣经里头有些事不懂，不信了，啊，这样的人也不少啊，而且还挺懂挺懂的，而且哎，我们家就住于邻居，就是神学院毕业呢，总是那个咬文嚼字的从某一字某一个字某一个句来否定我们的信仰，天天没事了就上我前面来跟我就上我家就跟我说。哪章哪节哪章哪节怎么着哪节哪节怎么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反正他都讲的都是和我们的基本信仰相反的哈，相不一样的，所以他是圣经读了不懂的地方还是没懂，没懂的地方他就会觉得那是他不接受的哈，所以就是真的是有些圣经的字句真的是挺难的，可是我们信的是耶稣的话，它就是灵，我们信的是灵，耶稣的生命，我们得到的是生命哈。彼得的心智，我们现在就说彼得的心智，耶稣有永生之道，对，我们在刚才所有的人那些反应当中，我们重点的就把彼得的心智拿出来再看一下哈，因为我们那些都是负面的，只有彼得的心智是对的，对吧？耶稣有永生之道，道就是话哈，就是在这里边指的就是主的话里边就有永生。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开宗明义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主的话里边，耶稣的话里边，永生之道，他有这个道，那我们当然要信了，是吧？那么第二个是第二句话，彼得说的是耶稣是神的圣者，在旧约圣经当中常常称耶和华为圣者，在以赛亚书诗篇里边都比较多哈，或者称以色列的圣者啊，是说神是大而可畏的、尊贵的、荣耀和圣洁的啊。彼得在这里宣告神的圣者，就是承认耶稣是神，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是神的儿子，因为圣者是神的身份，对吧？彼得在这里就是宣告耶稣是神，他有权柄和能力将永生赐给信他的人。那么再有谁说过圣者？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到会堂里，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喊着说，拿撒勒人耶稣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是谁？你是神的圣者，对吧？魔鬼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因为灵界的事情他知道，对吧？他还来句什么话呢？你来灭我们吗？这证明什么？证明神有审判的权利，早晚有一天要灭他，要审判他的，是不是？可是那个时候还没到那个时候呢，是吧？只能把他赶出去。但是他说出了一个灵界的事情，对吧？彼得的心智，第三句话什么？对，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对吧？彼得说，还有我们已经信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二十章三十一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已经信了，我们要因他的名我们得生命，因为他就是生命。他的，所以彼得是信了的人，我们也是信了的，是吧？彼得说，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是归耶稣并跟从耶稣，我们跟彼得一样的，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坚定不移地跟随耶稣。彼得的心智就是我们的心智。阿门 ，yes。那么在，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更是要重温彼得这些个决心和他的心智的话。我们把彼得话再说一遍，我们把彼得话再找到彼得的彼得所说的话，在第68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6章68节起。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阿们。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智，是彼得的一个心智，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智。我们要学习彼得。在今天的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更是要用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真的就要堕落了，你真的就要走向灭亡。我们在，尤其在现在，我们越来越看到主要来的时候到了，越来越近了。我们要有永生之道，得到神永生之道。所有的，现在所有的罪，圣经里记载的罪，现在都在美国，在全世界要变成合法化，啊，这个偷盗、抢劫啊，多少年、多少钱以下的不算犯罪了，啊，都不抓。那么，同性恋要合法，啊，连卖淫也要合法。是吗？不是，现在就是加州有一个法律，好像已经通过了，18岁以下的那个女孩卖淫合法，因为她不是成人，她不懂，她不算犯罪，所以就是在前些日子，我们去开那个反对那个 AB2943的那个法案的时候，另外一个房间就在通过另外一个法案，另外一个房间是不对，我说错了，是那个堕胎的法案。是堕胎的法案，对，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卖淫的那个也是，再通过还是没通过，我还要再查一查，那个好也是有这么一个法律，也在立，所有的一些个所有的罪现在都想合法化，所以这个世代是越来越败坏，所以我们一定要像彼得这样，耶稣有永生之道，我们要持守这个永生之道。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基本的我们真理的信仰来行事为人，否则的话，我们就和那些罪那个那些不信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要怎么能够说能持守圣经的真理呢？我们得相信神。如果我们不相信神要回来审判这个世界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也去犯这些个罪有什么不同呢？对吧？不同的就是在审判的时候是不同的，一个是上天堂的，一个是下地狱的，是吧？那么神愿一人得救，不愿万人沉沦，所以我们要去坚定的去在这些个立法的事情上要持守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啊，也是为着那些不信的人能够认罪悔改，免得他们下地狱，也是能够，也是在拯救他们。我们已经信了，我们就一生一世要跟随耶稣，直到主再来。感谢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相信你是神，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相信你是神的圣者，我们信了，我们一生来跟随你。纵有人离开你，纵然有人不信，主啊，但是我们要呼求你。主啊，我们要坚定地跟随你，我们要相信主你必再来。主啊，我们这些罪人时常犯罪得罪你，主啊，你就是替罪的羔羊，你为我们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就是来相信你，来跟随你。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因着信你进入到你的国度中，因着信你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的一切的事工。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